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LOBJU 游戏频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素媛。今天呢，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给大家来吐槽几条新闻，都是关于近期我们这个宝可梦的新闻。我呢也算是从小接触宝可梦，然后立志成为宝可梦大师的一个玩家了。从最早的 GB 开始呢，一直到现在的 Switch， 游戏、动画、卡牌游戏和周边基本上也都没有落下过。看到宝可梦现在这一波一波的自杀式的操作，真的是痛心疾首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些新闻。那么首先呢，是6月24号晚上公布的宝可梦大集结 Pokemon Unity。这款游戏呢将登陆 NS、iOS 以及安卓平台，支持跨平台联机。那么这个新闻其实直播当晚一出，就在玩家社群里爆发了一个很热烈的讨论。到今天下午为止，在 YouTube 上被踩的数字已经达到了16万左右，然后赞的数字只有7万多左右，就将近三分之二的玩家都是对这个游戏或者说这个视频公布感到非常的愤怒，或者说大家都不太看好。包括当大集结呢，其实是宝可梦公司和腾讯合作开发的一款 MOBA 游戏，说到这儿其实就是王者荣耀。对，我相信大家如果看了这个新闻或者说看了这个视频，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王者荣耀去套了一个宝可梦的一个皮肤，其实战斗方式和我们的这个操作完全就很相似很相似，只是说我们在画面处理上有更加低幼一点吧，可能更加圆润更加卡通化，然后角色是我们宝可梦的角色，但其实它核心的玩法还是 MOBA 那一套，然后这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那个天美工作室开发的这么一个游戏。然后游戏本体呢是免费下载，内含一些氪金要素，而且 NS 和手机平台也可以跨平台进行游戏，同样呢就是 5v5 进行一个对战。在这儿其实我不想太多说这个对于王者荣耀这款游戏的评价啊，当然了就是 MOBA 类这种游戏其实自有它的市场，王者荣耀的成功呢也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巧合，对吧，它其实也是迎合了中国一定的市场。但是你讲真的，宝可梦它并不是说很适合这种 MOBA 类型的游戏，或者说宝可梦的玩家和 MOBA 的这些玩家其实不太一样，宝可梦的精髓也并不在于说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宝可梦玩家大多数都是从正统去做，说我们可能是收集啊，包括养成啊，对战啊，这种方式来进行玩游戏的。你 MOBA 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就是我不太清楚说宝可梦公司 GF 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疯狂的去卖自己的 IP， 再去自己去揽钱，这样一个行为就是有点感觉真的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这样一波操作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老粉丝来说简直是哭笑不得。就是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一个单独的一个直面会去公布的是一款套皮肤的 MOBA 游戏，对吧，就是大家谁都懂，我觉得真的是，而且一点宝可梦的特色都没有，就是我在这个古短的视频公布里面没有看到属性相克，没有看到一些宝可梦的招式的配合等等，就是完全就是把 MOBA 硬套上去，我甚至看到了飞行系的怪在追着皮卡丘打，就是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可笑很可笑，这就是一个很让人痛心的新闻。那么在这个新闻公布之前呢，同样是我们的6月17号也公布了一系列的这个宝可梦小游戏。首先公布的是一款宝可梦的一个刷牙的小应用，就是它的这个洞察就是说我们小孩其实不太喜欢刷牙嘛，因为刷牙很枯燥，那么其实宝可梦利用自己的 IP 这种可爱的画风呢，然后去做了一个 AR 的刷牙的小游戏，可以来就是让刺激小朋友来进行刷牙。其实我个人对这个游戏还是觉得比较不错的，而且当天我就下了，然后给自己家的孩子试了一试，我发现确实有效果，因为你游戏嘛，对吧，就像健身环大冒险一样，就是我们游戏其实可以和一些其他东西进行结合，然后来产生一个不同的效果，来激励你进行一些包括锻炼啊，包括刷牙等等这些东西，也确实是有效果。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它可能做起来稍微有点粗糙啊，但是我觉得它达到效果了，就是如果单纯的说作为一个游戏，作为一个广告，作为一个宣传，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它应有的效果，而且这个我也是肯定的，就是做这种很小体量的东西，但是去做一些或 半公益的事情吧，我觉得是有它的一定的社会价值，而且也能增加说大家对这个宝可梦的好感。最主要的一点是说，你可以从这个方式上去收割一些，也不能叫收割，去收集一些低年龄的玩家对于宝可梦这款游戏的认识，或者这个 IP 的一个认识。那么接下来的几个东西就让我匪夷所思了。首先是这个宝可梦的咖啡馆，它的玩法有点像当年迪士尼乐园出的那一套消消乐的玩法，是一种很简单的消除类的玩法。就是我实在看不懂这个游戏它有什么内涵，或者是它有什么玩法的机制，完全就是在卖可爱卖 IP， 甚至于都不如当年宝可梦在手机上还有在 3DS 推出的一款那个宝可梦消消乐。那款宝可梦消消乐虽然是套了一个宝可梦的皮肤，但是你在真正玩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有一定难度，因为它的难度在于连锁，在于如何用很少的步数去打出一个高的连锁，就是和我们平时玩的消消乐其实是有一些真正游玩的机制在里面的。但是这个宝可梦咖啡馆，说实话我目前看到的是没有，而且它虽然同样登录的是手机跟 NS 平台，就在我看来也是一款卖 IP 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一款作品呢，就更让我大跌眼镜了，就是宝可梦照相。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宝可梦照相这款游戏当年是在 N64 有发售过的，它是一款基本上没有什么操作，就是你坐着一个有轨的车在一个宝可梦的岛上去行走，然后你可能是一个可以四处张望然后拍照的这么游戏。它其实是想说在介绍宝可梦生态，因为当年宝可梦实在是太火了，所以应运而生的这些宝可梦周边的游戏也就各种各种，所以宝可梦照相只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然后这款游戏我还是同样匪夷所思，就是它是做什么的呢？它只能照相去收集一些照片。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再做到我们的宝可梦正传作品里作为一个小的彩蛋。其实在日月里面就有宝可梦照相这个小元素出现，而且就是说你可以作为一个可玩可不玩的一个东西，让大家去了解宝可梦啊，了解他们的生态啊，了解他们的大小比例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单弄出一个游戏，就除了骗钱，我实在想不出别的一些对这个东西的评价。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最最最想吐槽的，就是我们的宝可梦剑盾的 DLC。因为首先公布的呢，就是我们的凯之孤岛，也不算公布，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玩到了。就是在公布之初，其实大家对于凯之孤岛和这个冠之雪原还是有一定期待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宝可梦剑盾它其实是一个不太完整的一个游戏。首先是它的图鉴不太完整，有很多之前的旧的宝可梦都没有登录到我们的剑盾系列里，而且宝可梦剑盾的剧情实在是太短，这个我不得不吐槽。当然它这个短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水分在里面，就是说因为宝可梦剑盾在把游戏难度和这个怪物升级的经验这部分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包括说我们的孵蛋系统等等还有技能学习，就导致这个游戏的流程变得很短，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就把宝可梦的剧情去通掉了，然后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然后剩下大部分的时间呢，它就交给了我们的所谓的大草原地区，就是可谓野外地区，我们可以去刷一些几句话的宝可梦啊，刷一些野生的怪，就是到后来大家就都是再去刷几句话的怪，然后几句话的怪无非就是它可以超级几句话出现，然后它比较稀有啊，是色尾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强行用这种数据，用这种稀有度在拉长你的游戏的时间。那么其实大家在开始说看到有凯之孤岛和冠之雪原之后，大家其实对这个剧情是很期待的，说哦，我们有一个新的区域可以探索，有新的宝可梦，有新的剧情。但是当凯之孤岛解锁那天，大家真的是也是骂声一片，因为凯之孤岛的剧情实在是太短了，你算上恋宠，在凯之孤岛只要6个小时就可以把全要素探索完，而且整个岛设计的也很匪夷所思。我先不说岛的大小吧，就咱们暂且说这个岛的大小还可以，但是真正剧情可以用到的地方十分有限，剩下的地方的设计毫无用处，就是一些模拟生态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真的是让人觉得你这么大一个岛就安排了3个地点，有这种来回的 NPC 的聊天对话的一个剧情，太弱了，就是啊，就我感觉我花200块钱买这个 DLC 真的不值，就是我只是能第一时间去抓到我那些我可能上个之前剑盾时代没有的一些宠物。从这个尿性来看，我觉得冠之雪原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路子，就是在卖一些 稀有宝可梦的一些数据而已。我真的只觉得 JF 公司如果再这么做下去，他可能连自己真正正统的宝可梦的续作都无法保住。这几年就一直在疯狂卷 IP， 其实大家可能也发现这几年宝可梦 IP 的这个在国内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个 IP 授权越来越广泛，有可能是到你的一杯酸奶，有可能到你的一件衣服，然后钢笔，各种各种。就我甚至觉得现在宝可梦的这个产品的授权真的是太好拿了。就拿衣服举例吧，我现在已经发现有不下十个品牌都和宝可梦这个品牌有合作，就他们都会出宝可梦联名款。而且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无聊，因为大家都有宝可梦联名款。而且你知道宝可梦在他们授权使用的时候，他们的授权使用的那些图案都是固定好的，所以说大家在做衣服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发挥的空间，只是把单纯的一个皮卡丘固定的图案印到上，所以其实真的很难有太多创意去展现出来。所以这些周边在我眼里也真的是毫无用处，包括这两年的玩具啊等等也都是疯狂的出现，就感觉 JF 公司现在就是在利用宝可梦这个 IP 疯狂的敛财，然后疯狂的利用 IP 授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是真的这两年无论是游戏还是其他东西，我觉得 JF 公司做的都不是太好，他很少有像之前宝可梦公司那样在专注于说游戏本身啊，对战啊，还有这个游戏更多层次的一个丰富上。就像我们这次剑盾系列的这个几句话，就是我一直想吐槽的一个东西。其实之前系列的 Mega 进化跟 Z 招式就稍微有一点点偏离了宝可梦对战的这个层次，就是他可能说想增加一个打破之前那个维度的一个东西，但是之后你会发现他每一世代都会出。其实 Z 招式和 Mega 进化因为有它特殊的限制，而且会增加宝可梦的一些属性啊，一些特性啊，其实还是有一个就不一样的深度的，会增加一个维度的难度。但是这次的集聚化为什么让我说觉得特别无聊，就是因为集聚化反而把我们很有深度的宝可梦对战去打成一个扁平化，做成了一个很简单的剪刀石头布的操作。因为所有宝可梦在集聚化之后，他们的招式都会归为一些简单的操作，所有的辅助技能都变成了集聚护盾，所有的攻击技能呢就会被变成一个特定属性的一个攻击技能，然后特效效果呢也附加效果也是相同的。这就造成了说你集中化之后你获得了一个高血量的宝可梦，能力更强，然后但是它的攻击招式却变成了很简单的剪刀石头布，就一下让宝可梦战斗的维度降低了很多。就大家如果玩对战的话就会知道，宝可梦并不是一个只靠说攻击防御这么一个游戏，它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的数值参数和一些对战的套路。像我们比较奇特的像有天气队，什么雨天队、晴天队啊、沙暴队啊，这种比较就是还是算靠攻击的，甚至还有我们的灭亡歌队，然后护盾队等等等等，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打法。因为每个宝可梦就算是很无用的一些宝可梦都会被开发出来，像前几年宝可梦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帕奇利兹被誉为白色恶魔，就是因为他有一招就很少有人用他嘛，因为是一只很不起眼的一个很小的宝可梦，但是帕奇利兹有一招跟我来，然后再加上他的特性，他其实可以防住很多招式，就是因为帕奇利兹的跟我来这个技能，然后帮自己的队友吸收了很多仇恨伤害，然后以至于那一年这个白色恶魔就拿下了宝可梦世界赛的冠军。就是这样一些奇特的一些战术甚至是一样意想不到的配合，我觉得才是宝可梦对战的一个精髓。但是集聚化却让这个东西变得异常的扁平化，所以我认为集聚化是这座舰队里最失败的一个设定。而且到现在为止大家也只是说在刷集聚化的稀有宝可梦增加自己的图鉴。我觉得说就舰队游戏本身吧，虽然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延续生命的东西，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聊一聊宝可梦其他的一些方向的作品的发展。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宝可梦卡牌，宝可梦卡牌其实迎来了我们的剑盾世代，同样的也是说有区别于我们的日月环境 GX 宝可梦之后，还包括我们的 Tag Team 宝可梦之后，我们出了一种新的叫 V 卡片。这个 V 卡片我一开始还期待说它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能力，但是我现在看来 V 卡片真的和 GX 宝可梦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它不用进化以外。对，就是如果是你的宝可梦的 V 卡片，它是一个可以即使是二阶三阶宝可梦它也不用再去进化贴上，而且直接就当成一个基础宝可梦。 而且微卡片拥有一个可以进化的 VMAX 形式，它其实就是在对应我们游戏中的一个超级巨化的一个进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官方为了推这个微卡片，它强行的在微卡片上做的一个强度调整，就是把微卡片的 HP 调得很高，然后攻击力调得很高。这虽然我明白他其实是想用微卡片去替代 GX 卡片，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完全可以在微卡片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说层次上去做出一个改变，然后来去取代之前的 GX 卡片，而不是要说和 GX 在同一个维度上去竞争。你单纯的用一个更高的 HP 的 GX 卡片去替代原来的 GX 卡片，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你这样的话只会越做越坏，只会说最往后来你的宝可梦卡牌的发展就是一个 HP 更高攻击力更高的这么一个维度，而缺少了更多的一个对战的乐趣。像现在宝可梦卡牌的一些主流牌组，一线二线牌组，其实大部分都是由 GX 宝可梦和我们的 V 卡片组成的，就是你知道我们普通的说的小人牌就是普通的宝可梦，现在已经被沦为了辅助，甚至是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就是我觉得你这样做的话，你那些小人牌还有必要再印在宝可梦的补充包里吗？你就是作为一些垃圾印在那儿充数而已，大家开卡片无非都是为了开到 V。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卡片游戏的未来的发展真的是非常不好。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多参考一些像威士之万智牌这样的一个操作，就虽然我们会推出一些强度看起来很高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其实它只是作为一种战术，我其实小人牌或者说是其他普通牌我们也会有一些战术，甚至是我新出了一类的牌或者说新出了一个系列的不同机制的牌，那么我其实会从另外一个体系和维度上去超越你，而不是在你原有的维度上去增加，通过增加数值然后来达到一个取代你的作用。因为我觉得这样，如果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话，我相信宝可梦卡牌未来也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好吧，那今天呢就是我觉得吐槽了很多宝可梦的发展，就是可以说是大部分都是贬低吧，但是我觉得说作为一个玩家，我们对他的这些贬低或者说吐槽其实也是想让这个游戏系列发展的越来越好。因为宝可梦系列发展这么多年，我们也是一直看着他成长陪伴，就是皮卡丘这个形象对吧，也是深入人心，就是我们虽然一边在骂，但是我们也会一边在买，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这个系列真的是可以越做越好。我也希望说 GF 公司他们能够说少出一些这种周边游戏，而是专专心心的把你们本职的最核心的这个宝可梦系列去做好。我真的觉得说你们可以再翻回去看一看我们所谓的金银系列，还有一些珍珠钻石系列宝石系列，那些我觉得那些作品里出现的一些创新和一些东西其实更能够说颠覆这个时代，或为宝可梦前进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好吧，那今天的游戏节目呢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游戏，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在每周五或者周六更新，推荐一些好玩的游戏，或者和大家一起吐槽一点什么东西。希望我的节目呢能陪你度过无聊的通勤时间。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